太老了啊，不过年轻人都出去了，那就请老的来讲道。老的也好，年轻的也好，上帝的话给我们安慰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盼望，给我们光明，那就好了。我们同心再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恭恭敬敬来到你面前，用诗歌，用祷告敬拜你，用心灵，用诚实敬拜你。我们现在要打开圣经，求天父加上恩典，让我们不但眼睛在看，耳朵在听，并且我们心灵也得到安慰，得到帮助，得到力量，勇敢往前走。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天父手中，求天父亲自带领。恭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父母师留下一段圣经给我，也是把这段圣经留给各位。刚才弟兄已经把以赛亚书30章的话念得很清楚，但是这段圣经百念不厌，所以我请大家再大大声、整整齐齐的、很有精神的再念一遍，藏在心中。这段圣经是我最喜爱的，父母师刚刚好就吩咐我讲这段圣经，我心里面很欢喜，很欢喜。请各位一同念，不明白的地方我稍微再解释一下，一起念，一二三。这段圣经里面有一点小地方可能我们不太明白，开头很明白，你们得救是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得力是在乎归回安息。我们懂得那个字的意思，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没有这样的福气，没有尝过平静安稳、归回安息那一种的福气。下面所讲的，好像懂，又好像不懂。我们不肯平静安稳，我们不肯归回安息，我们说我们要奔走，我们要奔走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肯平静下来，安稳下来，归回天父的面前，有一个安息的人生。我们要拼命奔走，奔走，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奔走，奔走。上帝说，好吧，你要奔走就奔吧，你们就走吧，你们就骑马，骑驴，骑各种的牲口，跑啊跑啊跑啊跑啊， 不但自己跑，并且要叫很多人跑，一千个人跟我一起跑，五千个人跟我一起跑，好像一支大军队。但是耶和华说，当敌人一起喝的时候，哇一喊，你五千个人就跑掉了，一千个人就跑掉了。你以为你很大的力量，我要跑，我的马很快，我的军队很快，往前冲啊冲啊，敌人哇一喝，你的一千个兵丁，五千个兵丁哇就散了。最后怎么样？剩下你一个人，好像冈上的旗杆，一个人在那里，是这个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普通的生活也好，甚至你已经信了耶稣，你不懂得平静安稳，不懂得归回安息，你就得不到拯救，你也不得不到力量。别人哇大声一叫，跟随你的人，陪伴你的人都跑掉了，只剩下你一个人，好像山岗上的旗杆，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孤孤单单一个人，好像一根旗杆一样站在那里，一动都不动，非常孤单，非常无助。最近我到香港，我是坐夜机去，我在飞机上忽然间有一种感觉，要是飞机发生什么意外降落在地上，以后有危险，也许爆炸，飞机就啪分开了。晚上黑麻麻的，我怎么逃走？曼师母在我旁边，我怎么拉他一同逃走？飞机的出口在那里，飞机的门口在那里，飞机的逃生口在哪里？飞机的窗打不破的，一定要飞机的门口、逃生口才能够出去，要不然就关在飞机里面，要不然火焚烧就烧死了。我忽然间有一个感觉，我要平静安稳，我要归回安息，我要静下来看一看究竟逃生口在哪里，门口在哪里，怎么样可以不被困在飞机里面，怎么样不会被火焚烧烧死了。我们看我们的集序表，我们主日崇拜的周刊中间的地方有今天讲到的大纲，我们来看一看下面有几句话。那个引言说，得救是什么意思呢？得救是从 危险困难当中被救出来。第一，得救乃是在危险困难当中被救出来。大家看第二引言，第二，在危险困难当中，常常因为心情紧张，冲来冲去，没有方向，就更危险了，就更困难了。第三，平静安稳，乃是从困难危险当中被救出来一个重要的秘诀。你要平静安稳，你就找出什么地方是逃生孔，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门口，什么地方可以逃出去，脱离危险，脱离困难。飞机的意外是这样，汽车的意外是这样，人生很多困难，很多危险也是一样。这是消极方面。第四，什么是得力呢？得力是我们要做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，我们要成就一些又大又难的大事情，得到力量，是能够完成建立又大又难的事工。第五，在面对又大又难的工作，我们常常也会心情紧张，冲来冲去，失去了方向，不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完成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。所以第六，我们归回安息，在上帝面前，归回到上帝面前，安息在上帝面前，上帝就会教导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完成又大又难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来宾，我们的家庭有的时候有危险，有困难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，又大又难，不容易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，所以要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我们才能够脱离危险，救我们的妻子脱离危险，救我们的丈夫脱离危险，救我们的儿女脱离危险，救我们一家的人脱离危险。能够平静安稳，能够归回安息，才能够长远的最终于建立一个快乐满足成功的家。我们的事业也是这样， 无论男人，无论女人，无论事情大事情小，我们一生做工赚钱，发展我们的理想，要建立一个成功的事业，有很多困难，很多危险，要建立一个大又难成功的事业，必须要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。特别是我们从中国来到加拿大，我们从中国来有一身的本领，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但是来到加拿大一样就够了，英文听不好，英文讲不好，听英文不灵光，讲英文不灵光，那我们一生的事业就完蛋了，失败了，没有办法救我脱离困难与危险，更不能够建立一个虽然难却是又大又成功的事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来宾，我们要得救，要平静安稳，我们要得力，要归回安息。第七，这是以赛亚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所念的经文。人生遇见困难，就是以赛亚书46章46篇所描写的，那些困难太大了，太大了，那些危险太大了，太大了，那个工作那个事业太大了，太难了。但是最后有一句很好的话，46篇结论说，你要安息，要知道我是上帝，你要安稳，要知道我是上帝。英文圣经是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. Be still 就是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。你要平静安稳，中文翻译叫休息也对，但是更清楚 Be still STILL 就是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。当我祷告，我也参考一些材料，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引用耶稣基督怎样归回，怎么样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。请大家一起来看，主耶稣有5样事情，他的人生有5方面是需要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。第一，当主耶稣30岁要出来传道，他出来传道以前，他知道面对 人生新的阶段，这个人生新的阶段又大又难，又困难又多，也很多的魔鬼的陷阱，魔鬼的试探，他需要归回安息，他需要平静安稳。马太福音记载说，他就禁食40昼夜，以后饿了，他还是禁食40昼夜。我们大家一同念第一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4章，把它大大声整整齐齐的念出来，藏在心中好吗？1、2、3。马太一同念，马太福音。耶稣面对人生新的阶段要出来传道，他知道前面的工作又大又难，他就禁食祷告。不但禁食祷告，并且禁食祷告40昼夜。那我提醒弟兄姐妹，你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，不要一步登天，不要太急。我提醒你，你不要第一次禁食祷告就禁食祷告40昼夜。假如你这样想一步登天，恐怕你先要打电话给911，请医院把救护车来开来，把你送到医院。恐怕你还不到40天，你就要送到医院了。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，当你面对人生最大的新的又大又难的新的阶段，你找一个地方，在马太福音记载，好像主耶稣到圣殿的顶上进食祷告，好像其实不是，好像耶稣到高山山顶上面进食祷告，也不是。可能主耶稣在家里禁食40昼夜，但是他在禁食当中如同到了山顶，如同到了圣殿的顶上。他在禁食的时候经验看见好多事情，感谢天父。当他面对人生新的阶段，他就禁食祷告。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经验。天父带领我跟麦师母出来传道，做牧师，做传道8年以后，我做了传道人以后，按例做牧师8年以后，我就感觉天父以后可能要我做更大更难更好的工作。所以我英文不够，神学不够，圣经也不够，我应当再念一点书。所以我们夫妇两个人就商量要离开新加坡的地方，回到香港，在香港可以再念一点书。那么做8年传道牧师，薪水很少，也没有什么钱存下来，没有什么积蓄，那怎么念书呢？钱从何处来呢？麦师母说，我可以教书， 啊，支持家庭的生活。那我说，你又要教书，又要料理家庭。那个时候，两个女孩，两个女儿，一个是8岁，一个是6岁，啊，需要读书，也需要学费，需要其他的杂费，也需要啊交通费。那么啊，料理孩子生活，要煮饭，要大大小小各样事情，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想，虽然困难，那我全时间念书，可以帮忙家庭一点点，麦师母一面教书，一面可以帮忙家庭一点点，勉强勉强能够生活。那我们就决定离开新加坡，回到香港再念一点书。那感谢天父，麦师母很快就找到教书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就回到香港，麦师母教书，我就专心全时间来念书，拼命念书，也把书念得好，那么这样将来可以为主做更大更美的工作。念书2年以后，补回大学 BA 的学位，我就要进到神学院再念一点高级的神学课程。有2条路，一条路是念宗教教育，可以再念2年或者3年就能够完成了。另外一个是念神学研究，那需要再念3年、4年、5年、6年，连以前2年大学补回来 BA 的学位，一共要念8年的课程，怎么办？究竟念宗教教育呢，还是念高级的神学课程呢？念宗教教育可以快一点，但是念高级的神学课程就可以多学一点，应当怎么办呢？很难决定。麦师母一面教书，一面料理家庭，很疲倦，很辛苦。那我一个人读书，虽然也辛苦，但是我一个人读书，要麦师母继续教书，继续料理家庭，这个不公道啊！麦师母没有埋怨，但是我心里面感觉不安。面对人生新的阶段，我就祷告，单单祷告不够，我要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。我就早一天，整天空下来，禁食祷告。感谢天父，我禁食祷告，用2张纸，一张是念简单的宗教教育课程，2年念完了，啊，再念2年就可以结束了。另外一个念高级的神学课程，要4年、5年甚至6年。才能够念完。那念宗教教育有什么好不好？我尽是祷告，安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仰望天父，写下来。这边念高级的神学课程，要念5年、6年，有什么好处，什么短处，写下来。需要多少费用？需要多少费用？欠多少钱？欠多少钱？我就写下来。以后禁食祷告，归平静安稳， 归回安息一整天。感谢主，我把它写下来以后，两边都有好处，两边都有困难，我也不知道怎样来解决，最后有一个决定。但是我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我心里面很平安。我看了这个图画，这边的图画，这边的图画，看得很清楚，我也交托给主，我也深深的感受，天父要帮助我解决这个困难，给我一个最好的决定。我心里很平安，我就一天禁食祷告，没有四十天，没有四十昼夜，一天而已。但是那一天归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我心里就很舒服。我对麦师母说，感谢天父，没有解决却是有了解决，看不出有什么解决的方法，但是我相信天父一定为我们预备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是礼拜四，礼拜四我禁食祷告，礼拜五我没有上课，没有课程，所以我在家里做这样做那样的事情。礼拜六我有课，回到大学浸信会大学啊，大学里面的职员一看见我就对我说，麦牧师，麦牧师。我说什么事情？他说校长林志峰博士找你找得很急。他找到你吗？我说不知道啊，没有找到我啊，我没有见他。他们说你去看看他，他找你找得很急。我说有什么事情吗？他们说不知道，他就是找你找得很急。我就去看浸信会大学的校长林志峰博士，他也是香港培正中学的校长，他是培正中学的校长，也是浸信会大学的校长，两个学校的校长。我去见他，我说林校长，你找我吗？他说对啊对啊，我找你找得很急啊。我说有什么事情吗？他说请你坐下来。他就拿一张纸给我看，他说麦牧师，我想请你担任培正中学的宗教主任。培正中学有4500学生，有300个老师，麦牧师请你做培正中学的宗教主任，牧养这300个中学的老师，小学的老师，还牧养这里4500个学生。我说林校长，谢谢你给我机会，但是我要读书，我还没有读完，或者要读2年，或者要读6年，还没有决定，所以我不能够做这个培正中学的宗教主任。他说我知道你要读书，不过现在我是请你 part time 部分时间。我说怎么 part time 呢？他说我们高中有3班啊，高中那一级分开3班，3班呢同样的圣经课程，你预备一次就可以教3班高中3班的圣经课程，那但是你要来一个礼拜要上3堂3节，那么来3次或者一次来就可以教完3节，那3个钟头教书，还有每天回来去学校看看一些文件，1个钟头，礼拜1、2、3、4、5，5天，请你来啊料理行政，1天1个钟头，5天5个钟头，所以 一个礼拜，不是一天，一个礼拜教书三个钟头，行政五个钟头，你一个礼拜做八个钟头，我给你一半的薪水。他就拿一张纸告诉我，啊，宗教主任薪水多少？一半。啊，我看很多啊，啊，宗教主任一半的薪水比牧师一个月的薪水更多啊。哦，不是很爽吗？一个礼拜做八个钟头，比做平常牧师的工作全职的薪水更多，那是宗教主任的一半薪水。我心里很欢喜，但是我不能够立刻决定，太快了。我说好，林校长，谢谢你，你给我的条件非常好，我很喜欢，但是我要好好祷告思想，我要跟麦师母也商量一下。他说好好好。我说你给我三天，我回去跟麦师母商量。没有三天，商量一下子大家就说好，答应他。麦师母在香港一个津贴学校做校长，他的薪水很好很高。我在培正中学一个礼拜做八个小时，薪水也很好很高。我偷偷告诉你，我做了两年买了一层楼啊。以前我做了八年牧师啊，啊，没有钱买楼啊，没有钱买产业啊，因为牧师的薪水很少，八年啊也不能买啊。但是我后来在培正半职做宗教主任，麦师母全职做校长，做两年，两年半我们就买了产业，很小的 apartment，只有300尺，在多伦多没有300尺的，有没有？好像也有啊，啊，那个 young 的那些那个小小的啊 studio 的 apartment， 好像是300尺一个人住的，但是我们300尺一家四口。我们把它建开一厅两房，把厕所拆掉，把厨房改做一半厨房一半做厕所，厕所上面有一个花洒啊，可以冲凉洗澡，也在那边去厕所。我们家里的洗脸盘大小好像现在在那些 shopping mall 里面喝水的那个岸喝水的差不多这样大小。两个房间，我跟麦师母一个房间，两个女儿一个房间。我们感谢天父，以后我就决定有了足够的薪水，请一个部分时间的佣人帮忙麦师母煮饭料理家庭。我们就决定去念书，念6年加2年大学，一共8年的课程。但是天父帮助，因为有了麦师母教书支持家庭，也有了一个佣人可以帮忙煮饭料理家庭，我专心念书，结果我4年完成了8年的学业，拿了3个学位，一个 BA， 一个 MDiv， 另外一个 THM。 所以天父的恩典很够用。面对人生新的阶段， 应当怎么办呢？很难，越想越难，越想越惧怕。但是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天父就带领我有最好的决定，不是我的决定，是上帝的恩典。在四年里面，我完成了念书的目标，我们欢欢喜喜过那四年的日子，不但过得很好，并且还买了一层楼啊，这是我们没有想到上帝奇妙的恩典。有的事情很大，不容易决定。我们看第二，主耶稣有一样很大很难的决定，我们一起念圣经的话好吗？大家一同念，第二最大最难的决定，主耶稣要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要上帝的带领。我们一起念圣经的话，一二三。有好多人跟随主耶稣，要做他的门徒，但主耶稣要在很多人当中选十二个人做他的门徒，不是单单做门徒，还称他们叫使徒。使徒就是派他们出去传道，其他的门徒就是门徒而已，门徒就是学生，学生就是门徒。但是这十二个人不是单单做门徒，还要做使徒，要派他们出去。怎么选这十二个人呢？不容易，选十一个，他们的名字，主耶稣祷告思想，祷告思想，已经不容易，在很多门徒当中选那十一个已经不容易。特别是主耶稣心目中有一个人很能干，很有口才，很聪明，很会办事情，办事情清清楚楚，数目很清楚，虽然他有一点弱点，就是犹大。要不要选他？主耶稣知道犹大的弱点，但是主耶稣又愿意给犹大一个机会。教会就是这样，弟兄姐妹可能有弱点，但是我们要给他机会。假如他能够克服他的弱点，发挥他的长处，他就可以为上帝成就大事。主耶稣给犹大一个机会，整夜在山上思想，整夜祷告，结果选了十一个门徒，也选了犹大。犹大最后叫耶稣失望，犹大失败了，他出卖主耶稣。但是不是主耶稣选错了，主耶稣常常都是这样，给你给我机会，你有弱点，主耶稣给你机会。我坦白告诉你，我有弱点，我好多弱点，我今年不好意思一样一样告诉你，但是我的弱点 恐怕比犹大更多。主耶稣给我机会，假如我小心小心，能够用英文说 finish well， 最后完结能保，那感谢天父，我算是成功了。假如我不小心，我很可能好像犹大，晚节不保，最后丢耶稣的脸，让主耶稣失望。我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。主耶稣拣选你，他是知道你的长处，也知道你的弱点。你好好把自己交托给主，求他保守，求他带领。在我人生有更大的决定，好像那一天晚上主耶稣整夜上山，整夜祷告。当我工作了十多年，我决定再去美国念我的博士学位。我念博士学位，感谢天父，很快就念完了。我快要博士毕业的时候，新加坡神学院的老院长叶安牧师写信给我说，某某人啊，你有新加坡的公民权，新加坡的公民权好像以斯帖得着王后位分一样，好像旧约圣经以斯帖记以斯帖王后得着王后的位分，犹太人有灭族的危险，整个民族要被人杀死，被人灭绝。他的叔叔莫迪改写信给以斯帖说，以斯帖，以斯帖，你得了皇后的位分，焉知不是为现今的忌讳吗？假如你现在不出来拯救我们犹太人，上帝有办法从别的方法来拯救我们，但是以斯帖，你有机会，你不出来帮忙，恐怕你跟你的父家都必灭亡。新加坡神学院老院长对我说，你得了新加坡公民的资格，你应当回来新加坡神学院教书。假如你不回来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我去呢，或者不去呢？我拿了20000块助学金，20000块美金很大，我应当要回去，不回去的话就要赔20000块。我念完了博士不回去浸会大学工作，就要赔20000块，怎么拿钱，怎么有钱来赔呢？但是感谢主，我就平静安稳归回安息。我在美国念博士，在宿舍里面我整夜祷告，上山祷告，一天两天三天还感觉不够，我祷告了4天 禁食祷告四天，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。感谢主，我有一个决定，我应当去新加坡神学院。我就写信回去香港，对麦师母说，现在我经过四天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我上山禁食祷告，我感觉应当去新加坡。那是顶难顶难的决定，因为新加坡神学院是顶难顶难的工作。麦师母回信说，我的感觉好像以斯帖一样，死就死吧。以后我们就决定了去新加坡神学院，归为安平静安稳，归为安息，上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禁食祷告，那就是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。最后有决定，就是遇见困难，遇见好像有大那样的困难也不后悔，因为我清楚这是上帝的带领，上帝的旨意。有的时候事情并不顺利，主耶稣的人生有很多打击，最大的打击，其中一样最大的打击，就是他的同工施洗约翰被希律王砍头杀死了。主耶稣听见施洗约翰被砍头杀死以后，他又要来到上帝面前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。我们一起念第三，遇见困难打击的时候要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。我们一起念好吗？一二三。主耶稣当他的同工施洗约翰被杀头被砍头杀死以后，他平静安稳，他要归回安息，他又上山祷告。但是民众跟着他去，要他做王，要耶稣做王，耶稣做王，耶稣做王，请你做王，请你做王，请你带领我们打倒罗马帝国主义，建立犹太人自己独立自由的国家，打倒罗马帝国的统治，建立犹太人自由独立的国家。耶稣，请你做王，请你做王。最大的困难不一定是被杀，死亡不是最大的困难，有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群众的欢呼，群众要你做王。大家一起再念第四，主耶稣遇见更大的困难，因为他要上十字架被杀，第三天复活，做世界上人的救主。他不是要做王，不是要革命，不是要改良社会。我们大家一同念圣经的话，一二三。 大家留心，下面有三点。第一，群众的欢呼太感动了，太好了，耶稣作王，耶稣作王，耶稣请你作王，做我们犹太人的王，打倒罗马帝国主义，建立犹太人独立自由的国家，群众的欢呼。第二，群众的拥戴你作王，说你很好，你很好，也许作王，也许能够容易完成上帝的工作，改革社会，改革制度，做了王就容易办了。但耶稣知道，他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做王，不是要改革社会，他来到要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他来的意思。究竟他要按上帝的意思，按上帝的计划，或者是看作王一个比较容易光辉荣耀可爱的方法呢？他就上山祷告，求主带领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我们能够勇敢往前。我为着那一次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，我安平静安稳归回安息，四天禁食祷告，天父给我不是回到香港继续做大学的牧师，麦斯姆继续做学校的校长，我们两个人的薪水很好，我们两个人工作很有意义，我们好像做王一样。但是天父带领，我们就把香港的工作放下，不但把香港的工作放下，两个宝贝的女儿也留在香港，我跟麦师母就到新加坡神学院，参加新加坡神学院卑微的工作，贫穷的工作，薪水很少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在那里工作了17年，看见上帝的恩典。今天新加坡可以，新加坡神学院可以说成为全世界最好、最大、最出名的华人神学院。上帝的恩典，我们选择对了。让我们看第五，主耶稣最后要平静安稳，最后要归回安息。我们大家一起念最后一段圣经好吗？第五，克西马尼园的那一段圣经，一起念，一二三。克西马尼园的故事，如何平静安稳，如何归回安息。主耶稣如何在克西马尼园说，天父啊，不是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。我知道这个苦杯不容易喝，我知道上十字架不但受身体的苦，还受灵魂的苦，不但受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的苦，还要受地狱的火焚烧的苦。父啊，要是这个苦杯可以离开我， 就离开吧。但是上帝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你的意思。请大家留心，下面我提出有两三点。第一，不是克西马尼那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安静的地方很需要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要到山上，要到野外，要在克西马尼园，不是单单外面的安静，更重要，在那个地方遇见上帝，可以安静给上帝讲话。下面第二点，盼望大家能够了解，求圣灵带领你能够明白，我们归回安息，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不是要求解决的办法，那是对的，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是对的，但是更重要，不是找解决的办法，乃是要完成上帝的旨意。这是比较深入的一个思想，盼望你们放在心中。我们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最终的目标不是要找一个解决的办法，那是要找一个解决办法，那也不是，我们不是要解决问题而已，我们最终的目的要完成天父的旨意。假如我们能够完成天父的旨意，我们就能够好像最后一个结论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话，第一，常常喜乐。当我们平静安稳归回安息的时候，就有真正的喜乐，不是那个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那个喜乐，而是心里面真正的满足。平静安稳归回安息，就是一种真正的喜乐。不住的祷告不是要找到解决的办法而已，解决办法是外表的，最重要是完成天父的旨意，这样我们一生就可以常常感恩，感谢天父的恩典。你们得救要平静安稳，你们得力要归回安息，这样你就能够真正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一生一世都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能够脱离外表困难危险，能够得着力量完成天父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一生的旨意，荣耀他的名，满足他的心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给我们不是单单找出解决困难的方法，脱离困难，脱离危险，我们更能够完成你的旨意，叫你的心满足，叫你的名得着荣耀。求你给我们平静安稳，归回安息，常常喜乐。恭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